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4:18-27。《路加福音》24:18-27，我来读。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服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阿们。2023年的亚洲足球联合会亚洲杯足球赛在卡塔尔于1月到2月举行，韩国被评为与日本并列具有最强实力的球队之一，但韩国最终进入了4强，而日本进入了8强。韩国在16强赛中与沙特阿拉伯对阵，沙特阿拉伯的教练是意大利教练罗伯托曼奇尼，他不仅曾3次取得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的冠军，还曾在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中获得冠军。他的年薪是全球的教练当中最高的，达到了360亿韩元。显然沙特阿拉伯的目标是取得亚洲杯的冠军。沙特阿拉伯在与韩国的16强比赛中一度与1-0领先，但在下半场加时结束前双方打平，并最终通过加时赛进入点球大赛。沙特阿拉伯是先踢点球的，而韩国是后踢的，两队的1号和2号球员各自成功射入1球，比分变成2-2。然而沙特阿拉伯的3号和4号球员的点球被扑出，而韩国的3个点球都成功进球了，也就是说韩国以2-3领先。而韩国的4个点球手正准备上场的时候，出现了非常荒唐的场面。沙特阿拉伯的曼奇尼教练离开了球场。如果韩国的4个球员失守，而沙特阿拉伯的5个球员成功，比分将变成3-3平局。如果韩国的5个选手也失守，那么沙特阿拉伯有可能取得胜利。然而曼奇尼教练选择放弃比赛，离开了球场。这一幕有多么荒谬，解说员说：“教练下班了吗？”曼奇尼教练后来说：“我不知道对于那些努力参赛的球员我应该说什么，所以我离开了。”他的这种说法让人很难理解。监督教练需要负责那一天的比赛，也要为球员们负责，而这教练不仅有责任培训他的球员， 还有责任鼓励球员在比赛当中尽全力。即使比赛还没有结束，离开赛场绝不是负责任的行为。他离开场地的原因可能是根据当时的比赛情况，他认为对方的两名球员都失手了，而邦国的球员有可能进球。在那场比赛当中，正在发生的情况让教练感到绝望。还有在另一场足球比赛当中，将剩余时间只有五分，即使加时也只有大约十分钟，当时本国队以0-3落后的时候，支持本国的人们也看到了他们离开了座位。这可能是因为到现在为止比赛的情况，他们认为在剩余的五分钟甚至最多十分钟之内没有可能进三个球。关于那场比赛而言，截至目前发生的情况对于啦啦队来说都是感到绝望的。在足球比赛当中，如果剩余时间只有十分钟，而比分是0-10或0-20，那么在剩下的十分钟内必须要进10个球或者20个球以上才能够取得胜利。那么对他们来说能有夺冠的希望吗？还有一句话说，棒球从第九局下半局开始，出局才算真正结束。这意味着在比赛结束之前一定要全力以赴。也是在赛场和人生当中逆转的期待。实际上在棒球比赛当中有很多例子是在第九局上半场以1-2分落后，但在第九局下半局击出安打或者是全垒打，从而扭转局面。然而在第九局下半局，如果球队还有最后一次攻击机会，那么此时比分是0-100或者0-200的这样的状况。那么如果还说棒球是从第九局下半局开始，那么即使这样说还能够让他们振作起来吗？可能不要说振作，会深感挫折和绝望，感到难以承受的羞耻，希望比赛尽快结束，闭上眼睛并挥舞着棒球棒，希望能够尽快被三振出局。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尽管足球比赛只剩下十分钟，比分似乎是0-50的输局。实际上据说在国家队之间的足球比赛当中，最大的比分差是31-0，而棒球比赛已经进行到了最后第九局下半部，但比分似乎是0-100。据说在韩国的职业棒球比赛当中，最大的分差是23-0。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的两个人，那么这两个人看起来都显得很悲伤。然而耶稣复活后与这两个人同行，并问他们，你们走路时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如下，今天的经文18节，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这两个人是格留巴和另一个人。关于另一个人是谁，有许多不同的观点。 然而由于当时为了守逾越节的节期，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前往耶路撒冷圣殿，因此人们推测另一个人可能是哥留巴的妻子或他的儿子，其中妻子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如果是父亲和儿子的对话，那么圣经当中，正如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例子，他们就会明确提到另一个人的名字。耶稣问他们在谈论什么时，哥留巴用质问的口吻回答说，你独自在这些事上寻求吗？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天发生的事吗？然后根据他所说的这几天的话，可以推断这两个人参加了最近一周以来的逾越节庆祝活动。而耶稣受难的事件不仅引起了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们的关注，而且对于前来参加逾越节的游客来说，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事件，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到20节如此见证，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当耶稣问起发生了什么事时，哥留巴以拿撒勒耶稣的事为开头，继续讲述了他的故事。哥留巴认为他询问的这个陌生人对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看起来好像一无所知，并强调在当时普遍的名字耶稣中，他所说的这个人是拿撒勒人耶稣，不要与其他人混淆。哥留巴称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位在言语和行为上都有能力的先知，说话行事都有大能。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被称为登山宝训，在其中拿撒勒人耶稣清楚地说明了神国的子民应该持有怎样的价值观，过着怎样的生活。当他讲完这些话，人们的反应如下。马太福音七章28到29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听到耶稣的登山宝训的人们都感到非常惊讶，这种教导方式与内容和他们之前通过其他人所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与当时被认为是最高的律法师的文士的教导不同。特别是稀奇这个词来自于打击或者击打的意思，用我们的话来说，可以说是头被锤子击中一样。就说耶稣的话语有如此的力量，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在福音书中到处可见。仅仅看马太福音8到9章，耶稣治好了患有麻风病和中风的百夫长的仆人，治愈了得热病的彼得的岳母和许多的病人，他平静了加利利海上的风浪，治好了在坟墓之间居住的两个鬼附着的人，治愈了中风的人，并宣告你的罪得赦免了。换句话说，耶稣有治愈疾病的能力，能掌控自然，能掌控属灵的世界，甚至有权力可以饶恕人的罪。不仅如此，他甚至有权力掌管死亡，因此他使会堂长雅鲁的女儿复活，甚至也可以让死了的拉撒路复活。因此与其他门徒一样，哥留巴也认为 耶稣是一位在言语和行为上都有能力的先知，因此即使耶稣被执行了死刑，并且在这样的执行过程当中，他也相信耶稣必定会显出他的全能的话语和行动。就像在足球比赛或者棒球比赛当中，随着剩余时间和局数的减少，比分从0-10、0-30到0-50逐渐的拉开距离，但哥罗巴坚信一定会有逆转胜利的情况出现。然而情况与哥留巴的想法却完全不同。21节，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如果用通俗的说法来表达，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他才是拯救以色列的救世主，并且对他抱着希望。这两个人相信即使耶稣被判死刑钉在十字架上，即使是任何人看到都会认为无法逆转的情况，他们相信耶稣每秒都会进一球，连续100次打出满垒全垒打，彻底逆转比分。然而这样的奇迹并没有发生，尽管比赛已经在3天前结束，但逆转胜利并没有发生，反而发生了令人感到荒唐的事情。22-24节，在这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在耶稣复活的那天，玛利亚和其他的妇女朝着耶稣的坟墓前进。根据他们被描述为我们中间，以及对彼得和约翰被描述为与我们又有我们的几个人，从这些词可以看出，哥留巴和另一个人毫无疑问的曾跟随耶稣，并且与耶稣的门徒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即使哥留巴这样的两个人无论怎样跟随耶稣，即使与那些跟随耶稣的妇女和门徒们有多么亲密的关系，但在他们的思想、生活和信仰当中，耶稣的话语，耶稣所说的必然复活的话语，并没有在他们的思想、生活和信仰当中。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两个人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激烈地讨论了耶稣，然而他们只是以第三人称来称呼耶稣，而不是以第二人称，而且他们对耶稣谈论，关于耶稣的谈论是过去时态，而不是现在的时态。耶稣与去往以马忤斯的两个人同行，但对他们来说，耶稣只存在于第三人称和过去时态。这是因为这两个人把耶稣局限在了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把耶稣局限在了他们的思想当中。因此对他们来说，耶稣只是在言语和行动上是有能力的先知，但他不是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也不是救主。听到前往以马忤斯的两个人的对话，耶稣深深的叹息，并如此说，25-26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25节中，韩文圣经并没有翻译出来的部分，在希腊语圣经当中有表示强烈叹息的感叹词哦，还有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表达了对不信的强烈的遗憾和悲伤。耶稣现在所说的，他之前也反复说过，路加福音18章32到34节，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尽管耶稣反复谈论了他的苦难、死亡和复活，但门徒们却接受了，即使您这样说，我们仍然有我们自己的想法，这样的一种说法。对门徒们来说，他们对自己的声音太大，以至于他们听不见耶稣的话。但门徒们对自己的呼声是欲望的声音，是世俗价值观的声音。当我们对自己的声音越大时，就越听不见主的声音。即使听到了，也会从一只耳进，一只耳出，直至最终一无所剩。耶稣并对这两个人，耶稣并没有以叹息来结束对话。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我们把旧约圣经分类的时候，可以将旧约圣经分为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以及先知书。那么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到生命记，历史书就是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诗歌书是约伯记到雅歌，以及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等四部分。而希伯来圣经则分为托拉律法书的摩西五经，雷比称为预言书的先知书，以及称为 Ketubin 的圣文书的诗篇、箴言、约伯记，一直到但以理书、以斯拉、尼希米记、历代记等三部分。因此摩西指的是摩西五经，先知书指的是所有的预言之书，而全部圣经则指的是圣文书。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在整个旧约中显现的救主耶稣自己。耶稣必然对这两个人说过这样的话，弥迦书5章2节，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马拉基书3章1节上半部，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以赛亚书7章14节下半部，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撒加利亚书9章9节下半部，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门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复活的耶稣基督通过旧约圣经中当中的这些话语来说明他自己是弥赛亚的身份。听了这些话的两个人在以马忤斯村庄的家中共进晚餐时这样坦白说道，24:32，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当耶稣在路上详细解释圣经的含义时，这两个人的心被深深的触动了。根据《使徒行传》，使徒保罗的3次传道旅行持续了大约4年，其中有3年的时间在以弗所度过。在保罗到达以弗所之前，来自亚历山大的亚波罗率先到达。他口才出众，对于圣经，当时是还没有新约圣经的时候，只有旧约圣经，他熟悉旧约圣经。亚历山大正如文字名字当中所可以体现到的，是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1年建立的城市，位于埃及北部，地中海沿岸，是连接东方文化和西方希腊文化的枢纽地带，在罗马帝国内是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市。特别是亚历山大曾经是生产紫砂草的最大生产地，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收藏了50万册的紫砂草制成的书籍。这座城市对于基督教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在主前3世纪，将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形成了被称为 Septuaginta 74译本的希腊文圣经。这个名字源于，据说是以以色列12支派各6人，共计72人，用72天时间完成了翻译。在新约中引用旧约时，通常会参考这个圣经，因此亚历山大人对自己的高等学问感到自豪，亚波罗也是如此。使徒行传18:25说，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亚波罗不仅精通旧约圣经，而且从早期就学习了有关耶稣的事情。此外，亚波罗还有一种热情，想要把自己所学到的有关关于耶稣的知识传授给其他人。然而遗憾的是，亚波罗只知道约翰的洗礼，自己约翰在约旦河边向人们宣讲悔改并施行洗礼。他的使命是为耶稣预备道路。但当他被希律安提帕砍头而成为殉道的祭物的时候，尽管他为耶稣基督到来预备了道路，但他并没有看到道路的完成，即十字架的苦难和复活所完成的福音，并没有看到福音。在那时候，有许多人继续传扬耶稣的福音，但他们也没有看到耶稣救赎的完成。因此，他们所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是福音的一部分，而不是完整的福音。 亚波罗从这些人中所学到的福音，他认为他所学到的福音就是全部，然后传授给了其他人。即便如此，亚波罗仍然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当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教会内存在所谓的四派系。哥林多教会的人们各自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属保罗的人可能会说他们属于保罗，因为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创立者。属基法是属于彼得的人可能会认为，不管别人怎么说，耶稣的首位门徒就是彼得。属基督的人可能会说，你们各自支持不同的人，我们只侍奉基督。然而属于亚波罗的人的出现有些出乎意料。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之后，大约过了1年6个月，亚波罗接手了这个教会，成了主任牧师。然而亚波罗擅长讲道，因此可能有人会说，在教会里有什么重要的？牧师应当给信徒带来恩典，于是可能有些人就属于了亚波罗。然而一开始就向亚波罗伸出援手的人是有存在的，使徒行传18章26节，他在会堂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他们听到了亚波罗传讲的话语的时候，发现有所不足。他对旧约圣经很了解，但对耶稣基督的受难、死亡和复活并不很清楚。于是他们把他带回自己的家，更准确地解释了神的道。因此他在使徒保罗之后被视为哥林多教会里忠实的主的通道，并在很多地区成为了福音的见证人。前往以马忤斯的两个人充满了绝望、恐惧、失望和悲伤，他们散发着无尽的悲哀之色，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没有实现逆转的胜利，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人生比赛以0-50结束，信仰的比赛以0-100结束。正如耶稣所说的，从死里复活取得了永远的胜利，他已经将永恒的黄金球射入了球门，并且永远打出了满垒本垒打。他通过圣经详细解释了这一事实，因此永恒的黄金球和永恒的满垒打的耶稣基督现在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向主敞开心扉吧。此外，不要将人生压在世俗的竞技场上，即使在世上赢得了无数次的胜利，如果这些胜利与耶稣基督没有关联，最终我们也会成为失败者。但是如果我们向复活的耶稣基督敞开心扉并顺服主的话，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胜利者，因为得胜的耶稣基督最终始终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当两个前往以马忤斯的人充满了 绝望、恐惧、失望和悲伤，散发着悲伤之光的时候，这是因为耶稣未按照他们所期望的方式取得胜利。实际上，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完全失败了。但耶稣在旧约圣经中已经说过，并且正如耶稣所说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将永恒的黄金球射入球门，并打出永恒的满垒本垒打。求神让我们相信这一事实，使我们能够活出得胜的生活，即使在世上似乎溃败，似乎看起来是失败的。求神让我们在主内记得我们已经获胜。求神让我们每天打开窗户向神完全敞开。天父，现在距离第22届国会议员选举只有三天了。国会是为了国民的立法机构，成为国会议员意味着成为为国家为国民制定法律的人。求神让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们有理性，有通情达理，拥有正确的辨别力，特别是让他们在制定法律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全民的利益，不仅符合当前，而且符合我们社会的未来。特别是让他们制定出能让下一代过得更好的法律。因此，愿韩国的未来比现在更美好。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主曾对我们每个人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也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这一点。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变得更加明亮。求神让我们一瞬间也不要忘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